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法国社会冲突加剧，少数工会继续封堵炼油厂，油荒蔓延到巴黎大区，国营铁路明后天罢工。法国总统奥朗德说，封锁炼油厂是少数人的战略。法国总理宣布开放其他炼油厂。奥巴马在日本期间是否将会会见原子弹受难者受到关注。冲之鸟问题，日本众院外务委员长称已和蔡英文达成共识。奥巴马称解除对越武器禁运与中国无关，中国官媒指其说谎。河内禁止意见人士与奥巴马会面。传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涉令计划案被协助调查。南非军方在一周内第二次扣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人数上百。菲律宾新总统上任之前继续攻击天主教廷。韩国官方证实三名朝鲜驻西安的餐厅员工经泰国逃到首尔。伊朗极端保守派阿亚图拉贾内提当选专家会议主席，成为伊朗的新最高精神领袖。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政府新劳动法引发的社会风潮加剧，昨天法国西北部的油荒蔓延到巴黎大区，法国最强硬的工会劳工联盟和工人力量继续封锁部分炼油厂，并联合南部铁路工会宣布明后天5月25至26日举行铁路罢工，但预计参加这次罢工的人将比上周减少。法国铁路公司发布消息说，明后天罢工期间预计高速铁路将有四分之三正常运行，巴黎快线地铁将有五分之四运行，省际列车和城际列车铁路运行率分别可以保持三分之二和五分之三。前几天法国货运司机堵路抗议新劳动法中有关各企业自行与工会谈判决定劳动时间的条款将损害他们的加班费利益，随后政府宣布货运行业不受新劳动法此项限制，以满足货运司机的诉求，但劳工联盟并未罢休，继续封堵炼油厂，要求政府完全撤回新劳动法。针对舆论批评这家工会封堵炼油厂给民生带来困难，将国民绑为人质，该工会前领袖贝尔纳蒂博今天在法国欧洲一台采访中说，不要颠倒责任，这场冲突是政府新劳动法挑起来的。他指控政府疯狂独裁，并说现在围绕劳动法改革所做的一切都跟下届总统选举搅和在一起了。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早晨在法国文化广播电台表示，封锁炼油厂的是少数人的战略手段，他不能接受。奥朗德并表示，这些人与真正有诉求的抗议者不一样，不值得尊重。今天早些时候正在以色列访问的法国总理瓦尔斯重申，政府绝不撤回新劳动法。他批评劳工联盟走进了死胡同，他呼吁这家工会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瓦尔斯还宣布说，政府将开放其他炼油厂，增加加油站的供应，弥补燃油短缺。对于舆论批评政府软弱，法总理说，国家展现了强硬的立场和坚定的决心。周五，政府已派警察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等地，对被封的炼油厂进行清场。法国电视台 BFM DV 一名分析员表示，这场冲突关乎到法国劳工联盟高层的政治生命，因为令他们呼吁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便采取堵炼油厂的战略。这个运作手段很高明。另据法国一名经济分析师表示，法国政府新劳动法预计可以增加 0.3% 的国民产值，但现在反对这个劳动法的各种社会风潮带来的经济损失已经耗掉了 0.2 个百分点。 奥巴马在访日期间是否将会见原子弹受难者受关注，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奥巴马将会见原子弹受害者。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5月25日到达日本，出席26到27日在日本三重县志摩市举行的世界七大工业国家首脑峰会。峰会结束后的27日，奥巴马将前往广岛，向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碑献花。目前两国正在协商，准备招待原子弹爆炸中受伤的人们及其家属。估计如果有原子弹爆炸中受伤者及其家属到场，也许奥巴马会会见他们。目前正在越南访问的奥巴马将在25日夜到达日本中部机场，转乘政府专机飞往伊势志摩，在峰会上讨论有关世界经济恢复、恐怖主义、难民对策及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据点化建设的问题，并将发出强烈反对南海军事据点化的信息。27日将在广岛与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在一起，发出建立无核武世界的呼吁。奥巴马将提及原子弹使广岛及长崎人民受到的巨大的牺牲，从而向世界发出削减核武器的必要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长表示，冲之鸟问题他已经和蔡英文达成了共识。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有关共同社报道，台湾的护渔船舰开始从冲之鸟撤回。中国时报今天发自东京的报道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众议院外务委员长岸信夫向日本的媒体透露，针对冲之鸟礁的问题，他已经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达成共识。岸信夫五月初曾经率团访问台湾，和当时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举行会谈。他告诉共同社，针对台湾向冲之鸟礁海域派遣巡逻船的问题，他与蔡英文双方心平气和地透过对话解决问题，达成了共识。台湾新政府外交部长李大为今天公开发表了类似的谈话，他说，台湾和日本就冲之鸟附近渔权有过咨商，双方有初步协议，七月底前会就海洋事务展开谈判。台湾新政府也首度对冲之鸟礁的争议发表谈话，但是立场和刚卸任的马政府南辕北辙。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说，冲之鸟到底是岛是礁，新政府将尊重联合国大陆礁层界限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没有出炉之前，台湾在法律上没有特定立场。马英九任内则明确指出，冲之鸟是礁不是岛，没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12海里之外就是公海，台湾的渔船可以在公海自由捕鱼。但因为日本自认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任意逮捕台湾渔船，马政府因此派出船舰到冲之鸟护渔跟日本对峙。针对日本报道台湾护渔船舰开始从冲之鸟礁撤回，台湾的新政府表示，护渔还在进行中，海军署三艘护渔船舰并没有撤回，护渔的任务将执行到31号。至于海军方面，联合报报道指出，海军已经接获指示，将军舰巡弋的范围由冲之鸟礁200海里范围内改在200海里界限到东经123度之间的公海上待命，那个位置大约是台湾到冲之鸟的半途。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马英九总统任内全力捍卫渔民公海捕鱼权，联合国岛屿界限委员会也并没有认定冲之鸟礁是岛，并且认为日本在大陆跟韩国的主张没有解决前，不能据此主张周遭经济海域与大陆棚。如今蔡英文政府如果主张不采取法律上特定立场，等于是由主动化为被动，还让日本重新取得主导权。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宣布全面撤销对越南武器禁运时，强调他这一决定并不针对中国。奥巴马这番言论引起中国官媒的批评，中国官媒指责奥巴马在说谎。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虽然奥巴马在宣布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时特别说该决定旨在加强美越双方合作与中国无关，但中国舆论却不这么认为，纷纷质疑这真的和中国无关吗？法新社的报道称，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今天社评对此反应激烈，批评奥巴马的说辞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谎言。奥巴马此举实际 想拉拢抗华盟友，进一步搅乱南海局势。也许是对北京有所回应，据法新社发自河内的消息称，奥巴马今天呼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同时重申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与此同时，越南一名维权律师对法新社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准备在这个受严格控管的共产国家与人权活动人士进行对话，但他却被当局阻挡与奥巴马会面。报道指，奥巴马预期今天早上与民间组织领袖会面，其中包括部分长期遭政府骚扰的批评人士，但对于越南人权记录仍不良的棘手议题，奥巴马目前只有点到为止。
传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永英涉令计划案被协助调查，请听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
北京传言称，在胡温时代颇受重用的法学学者、现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近期因牵涉令计划案遭中纪委调查。目前中纪委仍然未正式对外宣布夏勇被双规的消息，但消息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传开。熟悉此事的北京人士透露，夏勇目前可能仍处于协助调查阶段，即理论上自愿协助纪委或检察机关调查其他已经被正式采取强制措施的涉案者。另一说法说，对夏勇的调查已经有初步结论，但夏勇能否全身而退目前还不明朗。夏勇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曾是中国知名的法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等职务，专长是法理学和人权理论等。2000年9月，夏勇曾以法学所所长身份担任中南海法治讲座的主讲。或许借着机会，他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胡锦涛的办公室主任李颖计划结识。2005年，夏勇从社科院调任中央办公厅，出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2010年，国家保密局从正局升格为副部级，夏勇则继续担任局长，升为副部级。在胡温新政的舆论氛围下，夏勇出任保密局局长的事件进入政坛，成为一时各路观察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政改风向标。18大之后，令计划派系被清算。2013年3月，夏勇调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仍为副部级。但熟悉夏勇的媒体人透露，2015年前后，夏勇多次表达了回到学界继续学术生涯的愿望。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消息，4月26日上午，国务院法制办召开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主任宋大涵做动员，法制办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冈长春主持，法制办另外两位副主任袁曙红、胡可明均出席会议，但夏勇缺席了此次重要会议。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南非军方一周内第二次扣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人数上百。据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婷今天发自香港的报道，被扣的三艘中国拖网渔船5月20日在该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捕捞时被发现。当时南非官员要求这些中国渔船靠岸时，渔船反而加速开走，被南非海军及官员拦截。南非媒体报道，南非渔业部长表示，南非的海洋资源是南非人民的食物来源，不容掠夺。菲律宾新当选总统杜特尔特将在6月30日宣誓就职。周一晚上，这位新总统在其家乡继续对天主教出言不逊，请听罗拉的介绍。
今年71岁的杜特尔特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继续口出狂言，警告教皇别来给我捣乱。此前在菲律宾总统大选中，杜特尔特开口咒骂竞选手段也备受争议。他在竞选中咒骂政治对手，也不放过教皇。他还公开把教皇称为婊子养的，只因为教皇到访菲律宾时造成街头交通堵塞。在投票前，菲律宾宗教团体没有指名，号召信徒不要给品德不好的人投票。80%的菲律宾居民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杜特尔特在5月9日菲律宾全国选举中以较大的优势取胜，显示自己比教廷更有号召能力。周一，他在自己家乡达沃市向媒体表示，要增加菲律宾家庭计划生育措施的力度。另外，他要重新恢复菲律宾的死刑，这也与教廷的倡议相左。
以上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代表绿党参选现年72岁的范德贝伦最终约以3万张票的差距打败其右翼选手，当选奥地利总统。法新社指，此一结果令面临严重难民危机的欧盟大大松了一口气。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向范德贝伦表示热烈祝贺，并期待与他合作。法国总理瓦尔斯也在推特上称，对奥地利人民挫败极右势力感到欣慰。法新社指，奥地利选举结果直到最后一刻才见分晓。受绿党支持的候选人范德贝伦以 50.3% 的微弱优势险胜。直到邮政选票的统计也结束后，奥地利内政部长才在维也纳正式宣布选举结果。另一竞选对手，来自极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奥地利自由党主席霍福尔得票率为 49.7%。 霍福尔原本在投票站出口民调中被看好胜出。法新社的报道称，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在维也纳投票站常听见的话。范德贝伦甚至用这句话拉拢意向未定的奥地利选民。据了解，拥有经济学博士的范德贝伦领导绿党10年，直到2008年为止，因此历练成反意机敏的人。他告诉选民，我不希望奥地利变成西欧第一个由民粹极右派范德意志同盟成员领导的国家。在计票过程中，范德贝伦与霍福尔双方得票率一直呈焦灼状态，于是周一对70万张邮政选票的统计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分析指出，奥地利透过邮政选票方式参加选举的选民，最后使得选情发生逆转，并不完全出乎意外。因为参加邮政投票的选民以教育程度较高者为主。对选举结果的初步调查显示，支持霍福尔的选民以男性为主，来自乡村，还有就是工人。范德贝伦的选民则以年轻人或者是城市居民为主。据本台法语组报道称，绿党政治家能够荣登奥地利总统宝座，这是该国史上头一桩。这也是1945年以来传统大党社民党和人民党候选人首次无缘总统选举。范德贝伦最后赢得胜利，确实谁都没有想到，因为第一轮投票中他仅获得 21.3% 的选票，远远落后于得票 35% 的霍福尔。不过此后范德贝伦获得越来越多左翼或中间势力的支持。新当选的社民党籍总理柯安目前也表示支持范德贝伦。范德贝伦今天首度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发表演说，誓言将团结分歧的国家，试图赢得投给霍福尔的220万选民的信任。他说，大家都在谈论国家分裂，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南辕北辙的意见解读为我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一面面对另外一面来说都很重要，我们合在一起才是奥地利。另外，我们注意到难民危机是本次奥地利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身为经济学教授的范德贝伦此前曾发出警告说，右翼民粹主义者霍福尔一旦当选总统，将会损害奥地利的国际形象。他也多次强调，霍福尔及其自由党执行的是一条反欧洲的路线。2008年以前，范德贝伦担任绿党主席期间，就以主张开放及多元社会而著称。范德贝伦还称自己是从奥地利获得许多帮助的难民小孩。范德贝伦的父亲是俄罗斯贵 族，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两人都在逃离斯大林主义。最后，与2010年上一次奥地利总统大选相比，本次 72% 的投票率显然增高了许多。总统宣誓就职仪式计划在7月8日举行。原则上来讲，奥地利总统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他虽然有权解除总理职务和解散国会，但奥地利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先例。以上是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感谢 Demo Day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的是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奥地利总统选举中，绿党候选人险胜极右翼竞选对手，是24日法国各全国性大报一致关注的话题。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话题还有伊拉克政府军发动夺取激进伊斯兰势力重镇法鲁贾的攻势，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首届人道主义峰会，法国政府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努力受挫，梵蒂冈天主教教皇与逊尼派穆斯林大伊玛目的历史性会晤等等。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财经报刊回声报长篇报道并分析美越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奥巴马访问广岛在即，法共人道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介绍71年之后美国与亚洲面对当年投放原子弹决定的不同认识。71年前刚刚问世的原子弹先后坠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造成14万人丧生。本周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前往广岛访问。奥巴马是否应当在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中就14万死难者向日本道歉呢？随着访问日期临近，这个问题以及71年前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是唯一的选择的问题持续困扰着美国以及日本和其亚洲邻国。人道报的文章就此写道，美国正值总统选举，白宫已经表明态度，称奥巴马不会道歉，因为在美国有人认为忏悔是对当年二战老兵的背叛。事实上，奥巴马是想借此传达非核化的信息。奥巴马的确是想维护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领导地位，但他也想借此向朝鲜等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传递信号。这篇文章回顾历史，引述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时任美国总统特鲁门回忆录中的论述以及其他历史学者的分析，强调当时投放原子弹并不是逼迫日本投降的必然选择。文章指出，事实上无论广岛还是长崎都被当作了原子弹实验室。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当时也是为了向苏联发出警告，以便美国可以在战后讲条件。但是如今有多少共和党人会承认投放原子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逼迫日本投降呢？同样，如何面对这段历史这个问题在日本也并不简单。这篇文章指出，因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不仅直接牵扯到日本天皇的责任以及其军队的战争罪行，而且也动摇了日本的优越感。正是在这种优越感的驱使下，日本在其亚洲邻国展开了殖民行动。历史学者 Badalimi Guhmon 指出，原子弹轰炸以及随后的外国占领动摇了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所有信念、所有思潮。而东京审判之后，美国也听任这种不语言说持续下来。这种局面使得对广岛长期的原子弹轰炸的认知以及对日本历史的认知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日本从侵略者变成了受害者，这使他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时，日本修正历史的思潮正旺，教育部批准了新版中学教科书，不再使用侵略二字来指称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也被指称为事件。中国在2008年才首次派代表出席广岛每年的纪念活动。在此之前，广岛轰炸50周年纪念时，日本议会一度曾想通过一项决议，承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但议案遭到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右翼议员的阻拦。广岛70周年纪念时，安倍晋三的讲话遭到与会者喝倒彩，因为他试图修改 和平宪法。这篇文章认为，奥巴马访问广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珍珠港访问有类似之处，也许可以在亚洲被历史困扰的关系中启发和解的姿态。奥巴马在越南宣布解除了自越战以来一直维持的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措施。回声报指出，这意味着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该报采访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负责人 Benoît de Triglaudet 指出，越南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外交。他表示，对于越南来说，与美国关系全面正常化是与昔日对手和解，而在美国方面，这项和解更是一种外交行为，解除武器禁运与人权问题挂钩。不过他并不认为美越之间有大笔军购谈判，因为越南 90% 的军备来自俄罗斯，俄罗斯也绝不想失去越南这个市场。但2015年美越两国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希望逐步研究两国在国防、安全以及技术转让等议题上的合作可能。那么北京是否会认为美越亲善是针对中国呢？这位学者认为，这并不是美越关系改善的目的。越南发展多方位外交，不能忽略美国，更何况美国是越南在亚洲以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至于美国解除对越武器禁运，越南方面已经告诉中国外交官，越南无意背叛北京亲近华盛顿，而是要在中美之间平衡关系。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又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中国家用电器巨头美的本月中旬向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发出并购要约，引起德国媒体的关注。按照美的的意愿，库卡可在很多领域继续拥有独立自主权，产品研发和品牌都将继续是库卡的领域。美的瞄准的是中国机器人市场，期望通过和库卡的合作向中国人提供家务机器人。美的描绘的库卡远景十分美好，德国媒体怎么看呢？再者，库卡是德国工业 4.0 关键企业之一，在工业革命的竞赛上，中国是否将超越德国呢？法兰克福新报发现，中国现在并购的是德国成功且科技尖端企业，中国追求的是德国制造，是自己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工厂。虽然德国知识技能的转移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但迄今为止的所有迹象显示，中国的并购让德国工业基地获益匪浅，资本雄厚的中方注重长远投资，不过分约束管理，不图谋把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去。更主要的是，中方帮助德国企业开拓通常难以打入的中国市场，而这也是库卡开门迎宾的原因。因为库卡准确意识到，中国德国制造给德方首先带来的是机遇。但奥格斯堡汇报认为，过多外商投资会负面改变企业的轨道，比如医药和农业巨头拜耳现只有 20.6% 的股权是掌握在德国人手里， 27.7% 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人手里，而拜耳现在要吞并的恰恰是一家被批评为罪恶化身的美国播种公司。拜耳这是在自毁声誉，长此以往，德国工业基地也将受到损害。德国需要勇敢爱国的资本家，德国重要企业应该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世界报写道，库卡的生产重点迄今为止是大型工业机器人。近年来，库卡和西门子就打造数据化未来工厂密切合作，双方均是德国未来工业生产的关键企业。如果库卡和美的合作，那么家务机器人将成为库卡的一个未来市场，而美的则将通过合作获得德国工业 4.0 的内幕消息。工业 4.0 是工业自动化、信息化并智能互联的工业大革命，拥有先进技术的德国当然期望自己一马当先，但中国也不示弱， 在改革议事日程上按德国工业 4.0 的模式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其核心不仅包括自动化和生产流程智能互联，还包括绿色增长，比如废物利用、水处理和再生能源等。中国定下的速度和范围令德国人惊讶，后起之秀中国是不是要把老牌工业国德国甩到后头去了？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公布的最新调查给德国人送上了一颗定心丸。该调查显示，要在工业革命上赶超德国并非易事。德国出口业员工 96.3% 接受过至少一个职业培训，他们不但文化程度高，而且对复杂流程和变革毫不陌生。换句话说，他们是一支聪明且有应变能力的工业大军。而工业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样，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社会冲突加剧，少数工会继续封锁炼油厂。法国总统奥朗德指封锁炼油厂是少数人的战略，法总理宣布开放其他炼油厂。奥巴马在日本期间是否会见原子弹受难者受关注。冲之岛问题，日本众院外务委员长称已经和蔡英文达成共识。奥巴马称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与中国无关，中国官媒指其说谎。河内禁止意见人士与奥巴马会面。南非军方一周内第二次扣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菲律宾新总统上任之前继续攻击天主教廷。接着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拍桌指责近日策动封锁炼油厂引爆油荒的法国劳工总联盟工会 CGT， 总统奥朗德与总理瓦尔斯都同声的高调谴责 CGT， 表示法国政府会以坚决的态度来回应。目前瘫痪炼油厂行动已经扩大蔓延到第八个油厂。奥朗德今天周二谴责封锁炼油厂及燃料油仓库的行为时指责说，这是一个被一小撮反对劳动改革草案群体所使出的策略，令他无法接受。他在接受公共电台法国文化电台采访的节目时说，他不愿意不知道忽略正在发生的事，他认为与那些合法的诉求行动，这些是不值得令人尊敬的行动。奥朗德保证尊重反劳动法示威者的诉求，但是对于瘫痪炼油厂的行动感到遗憾。根据 CGT 指出，目前瘫痪行动已经蔓延影响到第八个炼油厂。在奥朗德发表上述意见的稍早前，总理瓦尔斯表示其他的石油厂址将会被治安人员解放。他呼吁抗议团体法国劳动总联盟 CGT 要对其反对劳工法的改革立场负责任。总理瓦尔斯在中东之行访问时向法国欧洲广播电台隔空讲话，以坚硬的口气谴责 CGT 工会，指责由于反对劳动法示威者所导致的汽油荒。奥朗德在以色列期间在欧洲第一台说够了，这令人无法忍受。瓦尔斯没有隐瞒他的愤怒，因为这些炼油厂及石油仓库的封锁导致了加油站严重的油荒，尤其是在工会封锁了 Fos-sur-Marne 这一家炼油厂后，瓦尔斯斩钉截铁地说，政府展示最坚定的态度，我们将继续撤除这个工会组织封锁油厂的行动。瓦尔斯还表示要 显出权威的一面。他说他意识到许多法国人在此情况下都受到痛苦。此前法国罗纳河省的工会示威抗议者周日晚上封锁石油仓库。费加罗报指出，与几天来正在法国北部及西部进行的示威封锁行动相连结，目前已经有1600个加油站陷入或是部分陷入或是完全陷入没有油的状况之下。另外，法国能源气候局长昨天曾经说，法国100多个大油仓有5个目前被示威人士封锁，8个炼油厂中有6个停工或是暂时性的停止生产，其中有5个属于道达尔石油大集团的。总统奥朗德与总理瓦尔斯高声的谴责 CGT 工会，并表示政府会以坚决的态度来回应，绝不手软。另外还有一些左派的议员也同声反对这项工会封锁行动，还有右派的共和党埃松省国会议员娜塔莉在电视第二台上针对这个持续的封锁行动指出，罢工权是应该尊重的，但是罢工权并非瘫痪国家的权利，面对罢工权还有民众的往来交通权、工作权。远在中东的瓦尔斯，他隔空向法国民众保证法国不会缺油。他说法国拥有战略储备油，就是为了应付这种非常情况。因身为国际能源总署成员的法国有义务储备足够三个月需用的油量，因应突发的石油短缺现象。法国从1988年开始增加储备战略油，储量可以在缺乏存油时供应全国12000个加油站中的1500个加油站的货量。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由刘芳主持的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迎来50周年，50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依然困扰着中国的几代人，主要原因大概应是至今中国官方尚没有对这段历史做出系统的总结。文革似乎像一块碰不得的伤疤，在中国成为一个人们不愿谈及的禁忌。如何反思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对如今的中国是否还有着其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公先生谈谈相关看法。陈破公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50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为什么始终对文革这一话题讳莫如深。
关于文革，我们知道中共在1976年画过风宣布文革结束，但事实上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它是以不同形式存在，而且时不时掀起所谓的小高潮，就好像薄熙来在重庆穿红打黑，或者早些年邓小平搞反精神污染一样。所以最近几年有这个文革遗风，我想中共当局啊，他的做法是尽量低调处理，不提文革。虽然他们有文件说彻底否定，但是他们尽量在公众场合中不提，也拒绝大家的反思和研讨。因为如果说去研讨和反思文革的话，等于是在反思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罪恶，十年浩劫，对文物古迹等等破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宁愿捂住这个盖子，捂住真相。他觉得这个真相一旦揭开，可能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曾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几代人呢，许多人已经告别人世，其他人或已达到耄耋之年，或已年近古稀，再年轻一点的也已尽花甲或知天命。这些人中有的曾积极参与，有的则为受害者。回避文革的话题是否可以成为消除他们记忆中伤痕的最好的办法？
我想文革是一个全民族的浩劫，长达十年，其中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受害者最突出的就是当时毛泽东锁定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他们是最大的受害群体。这个受害群体就跟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群体一样，纳粹犹太人采取的是种族灭绝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是群体灭绝，都是灭绝，都是反人类罪、反人权罪。当时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红八月 或者是之后的那些蔓延全国的暴力啊，对这种五类分子都是大开杀戒，可以任意斩杀，不要法律。像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或者是发生在广西的人吃人的那些惨剧，说这是一个受害群体。但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受害中国一亿多人被迫害，也就是说受害者群体非常巨大。这一亿多受害者今天集体的失声，或者是沉默，或者是无声，或者随着年事已高逐渐离开这个世界，这对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纳粹德国结束后，犹太人群体发声，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犹太人的纪念碑或者纪念馆，来纪念犹太人被屠杀的、被迫害的这个历史。同时犹太人也重新赢得了他们的话语权，甚至他们复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人类历史翻过了那个惨痛而沉重的一页。但是中国这一页历史却没有翻过，在于当权者捂住这个盖子，当权者不让文革全面反思。因为跟纳粹德国相比，纳粹德国被终结了，德国发生了制度变革，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说这个国家可以反思，可以检讨，然后可以在反思的基础上前进。但是中国那个制造文革的一党专政的制度还存在，而那个曾经作为加害者的党，那个执政党还在执政，高高在上，而且捂住真相。在这样的情况下，文革得不到真正的反思，而上行下效的结果使文革遗风仍然弥漫于社会。而很多人如果说要去揭露真相的话，可能会受到当局的迫害。所以中国的文革的历史真相，这些受害者的悲剧仍然被埋藏在历史的沙土之中。
中国现任主席习近平一家呢，曾为文革中的受害者，却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权力斗争的洗礼。您如何解读这一观点？
关于习近平家族呢，就是有两个说法。一个呢，当然他是受害者，他的父亲是被毛泽东迫害的，实际上在文革前就已经入狱，他的父亲总共坐了6年大牢。在文革前，大概是在这个彭德怀落难前后，1962年他的父亲就落难了，因为一部小说，所谓刘志丹，这部小说说是反党，实际上就说陕北是刘志丹和习仲勋他们创建的，不是毛泽东创建的，说毛泽东这个大动肝火，就因为这么一部小说，说是有人利用小说反党，把习仲勋呢打入大牢，那文革中受了更深重的迫害，公开的批斗。而习近平本人也受到连累，小时候待个少管所，后来被下放农村等等。但是另一个说法是，习家族一方面是文革的受害者，是毛泽东路线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或者对共产党有感恩戴德的一面。因为他的父亲在早年在陕北的时候，听说被极左路线或者被王明路线所迫害，放入大牢，毛泽东到达陕北之后把他拯救出来，他们认为有救命之恩。另外习近平本人虽然经过文革的这些磨难，后来又逐渐成为培养为第三梯队，甚至最后接任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因此他们也有理由跑来感恩，就是对毛泽东或者是共产党感恩。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我们看到习近平也出现一个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在说后30年要像邓小平那样深化改革，但另一方面说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也就是说举毛泽东的旗子，说这样一个习近平给人的感觉啊，有点认贼作父的感觉。因为他的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跟毛泽东不合的，路线上不合，跟邓小平也不合，因为习仲勋是反对六四屠杀的。但是习近平却举毛旗、举邓旗，给人的感觉是他认毛泽东、认邓小平为他的父亲。所以我倒是真诚的劝告习近平，不要认贼作父，而认回自己的父亲，就是他那个相对开明的、温和的、心中还有一些人民的父亲习仲勋。
文革这段历史对如今的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您认为？
文革这段历史啊，对中国来说影响惨重，因为它虽然过去了50年，它开始50年了，过去已经40年了，这半个世纪，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我想在社会上的影响，就整个的影响了社会风气。文革中那种同志出卖、亲情决绝，那种人性泯灭、兽性泛滥，给中国后来的社会道德沦丧带来了极大的恶劣的示范。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像一个叫张宏斌的人出卖他母亲，导致他母亲被枪杀，还有一些除了子女检举父母，还有一些兄弟姐妹互相残杀，这些例子啊没不胜举。还有一些加害者，刚才提到加害者，其实最早的加害者都是中共的高官的子女，但是一个中共的高官子女在后来并没有做出了反思，他们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头头，掀起了武斗，掀起了红八月，是很多人受害，甚至是像老师被打死、校长被打死这些惨剧啊历历在目。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做真诚的忏悔和反思，像 陈小鲁陈毅的儿子，他虽然表示对巴中师生表示道歉，但是他实际上是安邦公司的掌门人。安邦公司那么多钱，动不动就几十亿几百美金收购外国企业，包括美国的华尔道夫，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拿一笔钱出来建立一个文革受难者基金，去帮助救助关怀那些文革的受害者。另外还想宋冰冰，中共上将宋仲勋的女儿，组织第一起武斗红八月，就是把卞仲云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活活打死的，用这个带铜扣的皮鞭，用带钉的皮靴，活活折磨致死的这么一个惨重的案例。不管他当时有没有动手，他都是这个案件的主凶。他轻描淡写的做了一个所谓的道歉。我原来说过，像宋冰冰这样的人，他应该投案自首。如果中国公安机关不受理的话，他应该投案自首到国际法庭，让当年那些文革那些凶杀案，一桩桩的反人类反人权的案例得到国际公义的审判。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是假装做了一个所谓的道歉，或者是轻微的忏悔的姿势，说这些加害者的作为对这个社会有非常负面的示范，使这个社会觉得那些加害者是无所谓的，只要说一两句轻描淡写的话，甚至推卸一下责任就行了。甚至于中共党的那些受害者也做出了非常不好的示范，就像刘少奇家族，刘少奇当时国家主席，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被毛泽东迫害惨死，但是他的夫人王光美也受了迫害和长期监禁还有凌辱，他的儿子刘源也受尽磨难，但是刘源居然后来说毛泽东有错误，但也有功劳，而且说文革只能算是渎职，好像不算什么大错。中国古人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像刘源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健全的人格，还有起码的一些风骨，而他的这个母亲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更是离谱，他宴请毛刘两家，说是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还跑到韶山那个毛泽东纪念馆去参观，说他是毛主席的学生。实际上他是什么学生呢？游泳池里的学生，因为他早年陪毛泽东游泳，毛泽东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陪他游泳，有这么一段事情。后来刘少奇虽然被打倒，刘少奇被毛泽东整死，但是对王光美呢刀下留人，王光美坐了12年大牢出来了，就感恩涕零，说这些人说的轻一点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的重一点是功利主义者，就只要他们恢复了他们的官职，恢复了他们贵族式的待遇，他们对整个社会就不负责任了。事实上有良心，对文革有深刻的反思的话，利用他们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他们完全可以去推动这个制度变革，推动一个中国的民主化，因为产生文革的基础是那个一党专政的制度，而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如果不消除，文革死灰复燃的土壤和气候和基础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人对这一点毫无反思，因此给中国社会带了遗害至今的这么一个专制的阴影，阴魂不散。
可是中国方面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绝不会重演，50年后的今天，您认为应对这段历史做出什么样的反思？
我们看到前两天在中国的人民日报、环球日报说是深夜发文重申否定文革，就重申1981年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彻底否定文革。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决议，虽然今天他们有重申，今天这个重申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是在海内外的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时代，各国都在举行文革50周年的反思和纪念，中国的网络上也有强大的纪念和反思声浪，但是官方一直沉默不语，默不作声，企图低调，企图蒙混过关，甚至是最好让人们不要提，忘记那一夜。但事实上人们不会忘记，中国5000年的文明被毁灭，中国那么多的文物古迹，近乎90%以上的文物古迹被销毁被毁灭，连祖宗之庙、孔庙、黄帝陵都被夷为平地，这样的历史惨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大劫难，5000年的大劫难也就是这一次，就这10年。所以说中国社会也好，整个人类社会都不会忘记。中共如果说只是否定，说文革不会重演，口头上的表示根本不能够说明什么，因为你要反思过去的沉重一页，就像人类反思一战、反思二战、反思犹太人的悲剧一样，必须做出一个实际行动上的反思，比如说建纪念馆、建博物馆，对受害者做出赔偿、做出追思，对加害者绳之以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产生那样的悲剧的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和修正，这才是一个杜绝惨剧和悲剧重演的方式，才可能杜绝文革重演。但事实上官方的做法完全相反，不仅压制对文革的研究、对文革的反思，而且现在广东有一个叫文革博物馆， 有当地有个文革博物馆已经存在很久了，那里边 有这个文革的遗物、雕塑还有图片在，但是最近被当局封杀，用一些标签把这些文物啊，把这些图片全部封掉。据说那些标签上面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这些标签、这些横幅，把这个文革博物馆从里到外完全给遮盖起来。这什么行为？这就是说得轻一点，这是一种掩盖啊，这是一种这个对这个博物馆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和挑战。说得重一点，就是文革复辟，就是文革翻炒，就是一个小文革，就是一个文革遗风的重演。用什么封条把这个贴住那个贴，用另一句口号的代替，也就是说文革不值得反思，文革不值得展现，而要展现的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独裁加腐败，所谓的中国模式。
谢谢陈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人又在罢工了。最近引起法国人不满的是政府推出的劳工宪法修改法案，法国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卡车司机封路，加油站关闭。法国人罢工是个传统，也是法国人保障个人权益的手段。在法国罢工受到法国法律保护，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法国人游行罢工也成为法国社会的一种风情。在法国居住久了就会发现，法国人不满政府的措施，他们会罢工上街游行，而且每年秋天可以算作法国罢工的高峰期。这主要是因为法国国民议会复会，讨论政府下一年度的政府预算，一些法国人感到自己的福利受损，或者想争取更多的权益，他们会进行罢工。一般情况是公营机构比私人企业罢工几率要高。大家知道，在法国，人们每周工作35小时，每年最少有7周带薪假期，而且在法国公司，雇员中午有时间进行午餐，可以说在法国工作生活相当舒适。那么，为什么法国人不满就要上街游行呢？其实，在法国罢工受到法国宪法保护，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如果民众认为自己的诉求在现存的机制中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当法国人认为政府没有听到民众的声音的时候，法国人会进行罢工游行。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法国罢工属于宪法保护的权利，同时法国法律规定公营部门在罢工期间需要维持最低服务，比如地铁车次可能减少，但是不能全部停运。更何况酷爱自由、热衷民主制度的法国人有进行抗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上推翻旧制度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暴力色彩，随后法国工人运动也是长期抗争和奋斗的运动，因此现在法国人不满政府罢工上街游行有其历史渊源。另外，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法国人也为法国罢工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法国近代史上有大大小小的全国性罢工，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工人罢工是在1968年3月份，南特大学开学，学生们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5月份开始，工人也开始罢工，进行大游行，声援学生。工人还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同时提高工资，发生了与警察冲突和流血事件。最终，总工会与法国政府谈判，满足了民众提出的要求。本次正在烧起的全国大罢工的导火索，与以前很多罢工一样，是不满法国推出的改革政策引起。法国人为保护既得利益，会寸步不让，进行罢工示威。具体的说，法国今年5月17日开始全国罢工，七家不愿意与政府妥协的工会，已经在几个特定的日子分期举行全国罢工和游行，要求政府撤回劳工部长科姆利的新劳动法案。因为瓦尔斯政府表示不会让步，还在持续的法国罢工有升级的趋势。 昨天，公营铁路部门的工会 CGD 已经放话，从6月2日开始，公交系统开始无限期罢工，这让民意支持率相当低的奥朗德政府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连续不断的罢工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也给法国经济带来了某种损失，更给旅游大国法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富有哲理的法国人表示，没有办法，只好随遇而安。大家知道法国有这样的顺口溜，显示法国人对罢工已经习以为常，就是春天工作，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不满政府法国人罢工上街游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TMODA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古力播报本台的最新消息。
韩国当局今天证实，再有朝鲜驻华餐厅工作人员集体出逃，这一次出逃的是三名朝鲜驻西安的餐厅年轻的女性员工，他们从泰国抵达韩国首尔，这是一个多月以来第二起朝鲜驻中国餐厅员工集体出逃事件。德黑兰消息，伊朗极端保守派阿亚图拉贾纳提今天5月24日在该国最高权力机构专家会议的投票中当选为该会议的主席。就此，今年89岁的贾纳提接替另一位极端保守派76岁的哈梅内伊，成为新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社会冲突加剧，少数工会继续封锁列用场，油荒蔓延到巴黎大区，国营铁路明后天罢工。奥巴马在日本期间是否会见原子弹受难者受关注。冲之鸟问题，日本众院外务委员长称已和蔡英文达成共识。奥巴马称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与中国无关，中国官媒指其说谎。河内禁止部分意见人士与奥巴马会面，传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涉令计划案被协助调查。南非军方一周内第二次扣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菲律宾新总统上任之前继续攻击天主教教廷。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TMODA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一首由 Dadon Delicam 所演唱的《Le Gueux 和 Déjà Bonaise》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Servait au restaurant japonais où je n'allais jamais jusqu'au jour du sentiment qu'elle me souriait plus qu'aux autres passants d'un regard en amande. Made in Orient, cela me suffit amplement pour le moment, car j'ai cette heureManie de croire qu'elles font de toutes dès mon premier regard et que je suis le souffle sur les braises, même dans le cœur des japonaises. Dans la vitre du tramway, je tombe sur son reflet qui me regarde un peu et je rêve que je lui fais l'effetDu voyageur solitaire et vaguement mystérieux que son regard en attente me réclame en riant. Cela me suffit amplement pour le moment, car j'ai cette manie de croire qu'elles font de toutes dès mon premier regard
et que je suis le souffle sur les braises, même dans le cœur des Japonaises. Fonctionnerait toujours de cette manière-là, que je ne suis pas leur prince charmant et qu'elle sourirait même.